焦点是纪律。纪律，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纪律的？我希望我们有，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是一定今天是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灵性上面有纪律的话，我们有成熟的前途。没有纪律，一个小孩子不会成熟；没有纪律，一个人的人生也都不会有多少的成果。今朝的经文就是第二十九章尼希米，不是尼希米，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主题就是纪律。纪律最少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两个意思都需要应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惩罚的意思。你有一个不听教的仔，他不停地跟你对抗，他喜欢自己走他自己以为正的路，他不尊重你，他一口粗言秽语。他三四岁的时候呢，你管教纪律他啊？你怎样管教纪律三四岁的小孩子啊？现在不打得他了，你问他坐，罚坐在那个角落头的书 time out， 你罚他入房，他大一点了，问他入房都没用的，你要严厉一点了，你要将他喜欢的东西拿走，你对他说你不听教啊，下个月我拿走你的生日会。他真的不听你教，那你拿走他的生日会。他更大多几岁了，他更不听话，你说你不出得街了，你要困在家里面不出得去，你希望他会接受你的管教，你希望他会接受你的纪律。十几岁了，他对抗你更厉害，那个时候呢，你就很担心了，整天都群埋啲坏朋友，成晚夜夜都唔翻嚟，一齐去做坏事。嗰个时候呢，你真系觉得束手无策。嗰个时候你真系唔知点样办啦。你只好希望政府用法律去管治、去纪律佢。如果佢犯法咧，你话冇办法啦，只好坐下监啦。用监狱嚟纪律佢。呢个系纪律嘅负面嘅意思，惩罚嘅意思。但是纪律也有正面的意思的。纪律正面的意思呢，就是锻炼、训练、苦练的意思。我知道我教会里面有很多很高级的运动员，我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极高水准的运动员，竞赛级的游水运动员。你问他，教练日日朝朝晚晚跟你讲只是一个字而已，纪律纪律纪律纪律纪律。每朝啊，你五点钟要起身啊，教练话你五点半啊已经要入个水池啦。每朝要游水啊五十个圈先能够上第一堂。你话哎呀，我好攰啦，我好厌烦啊。那个教练话乜嘢？唔接受，五点半入水池。你话我瞓多啲得唔得啊？我妈话我十几岁细蚊仔啊，所以最需要嘅系瞓觉噶，真系噶。十几岁嘅细蚊仔，林医生喺处，你问佢嗱，今日好高兴见林医生喺处。Teenager， 十几岁嘅细蚊仔，点解瞓咁耐嘅？朝朝十二点都唔起身嘅，其实好重要噶。十几岁嘅细蚊仔啊，瞓觉嗰时候扯高噶，瞓觉嗰时候扯长噶。点解我哋而家年老啊，缩起身慢慢缩，慢慢缩，慢慢缩嘅？因为冇得瞓啊嘛，嗰个细蚊仔教练话，我个医生，我个小儿科医生话，我要瞓耐啲啊。教练话唔接受呢个理由，五点半入水池，这个就系纪律。如果你系跑马拉松嘅，好长途嘅选手嚟嘅，好长途嘅跑步。如果你系个三项全能嘅选手嘅，你每星期啊要走三十米啊。我哋而家啲开车啊，年老嗰啲啊。一个星期开车都开不到三十个米，他们跑啊，一日一星期要跑三十米，他们的踩单车啊，要走五十米啊。每个星期如是风雨不改，这个就是纪律了，这个就是苦练了。或者我们不是运动员，或者我们是极高级的音乐家，每日练琴要几多个钟头啊？三四五六个钟头啊。 练到个手指嗰个技巧啊，熟练到乜嘢？熟练到自动走动嘅。呢、这个就系纪律嘅正面啊！我哋弹琴嘅人，你会知道啊，你个手指喐啊，快过你只眼睇嗰啲三十二分之一啊，嗰啲小豆点嘅。你睇都睇唔得咁快，你个手自动就走嘅，因为你纪律你个手指咁长嘅时间。纪律锻炼运动音乐系个人嘅兴致。你冇纪律锻炼音乐，冇纪律锻炼运动，不一定锻炼你生或死。但系有一个纪律，但系有一个锻炼，真系锻炼到你生一或死。72年前，美国嘅军队里边最出色嘅一连军一个 company 就系101散兵师101，我哋叫做 Screaming Eagles。好、okay, 出名的一师散兵团506团，第五年，我这第五年是1942年，即是74年前在乔治亚州那个军营里面训练的。这些散兵是军队里面最精选的、最精英的部队，他们受最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最严酷的体格训练。那个军营、啊、外面有一个山叫做 Kurahi，而家喺树噶，生唔喐噶。Kurahi 嗰啲散兵啊，每日啊都要走啊，跑啊，跑上山顶，走翻落军营。呢第五年咧，个散兵连咧，嗰、那个连长叫做 Sobel， 全年150个人，150人咧，个个都恨死呢个连长 Sobel 嘅，因为呢个连长啊，极严酷嘅，极苛刻嘅，去纪律呢个第五年。一直到1944年6月，一直训练了2年的时间，6月跳落洛曼第，2年的严酷的纪律，就正是因为这2年的严酷的纪律，这第五年立下最优秀的、最出色的战绩、最出色的战功。这第五年全年的散兵都恨死这个苏布的，但亦都可以说是因为他严酷的纪律，使到呢一年散兵能够立下咁丰功嘅遗迹、咁光辉嘅一页，亦都可以话救咗佢哋好多散兵嘅命。冇纪律，冇一个细蚊仔会成熟嘅；冇纪律，冇一个人生有成果。运动员需要纪律，音乐家需要纪律，最精英嘅部队需要纪律。但系大家有冇睇得到啊？纪律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痛苦的。大家有没有想到纪律是好啊，但是纪律带给我们很多痛苦的。你喜不喜欢纪律的？你说你喜欢睡到12点才起身？你有没有纪律？喜不喜欢纪律的？5岁的时候你最喜欢的东西被妈妈拿走，因为她罚你，你那时候喜不喜欢？你说妈妈真的开心啊，拿多一点，拿晒去了，发神经咩？是不是5点半入水池啊？你话系咪痛苦啊？嗱，你问个细蚊仔啦，5点半啊，你喺个被窝里边几乱啊？你叫入个冻水池嗰处、啊，跳落去咪即系痛，因为痛死佢咯，系咪？练琴系一个好痛苦嘅一回事嚟噶。点解我今日唔识弹琴啊？哇，唔系嘅，因为嗰时候冇晒市区边能够有琴嘅咧，系咪？点解佢哋当中咁少人？No, 就算你15、16岁的时候真的学琴，为什么学不成啊？因为太痛苦了嘛。走3里路上山顶，走回3里路回落来，日日如是是很痛苦的。正是因为纪律一定会带给受纪律的人痛苦。我们当中没有好几多竞赛级的运动员的。我们当中没有好几多好精英的音乐家和军人的，因为纪律带给我们极深的痛苦。我们打开第29章耶利米书第29章，我们会见到犹太人在神的纪律之下所受的痛苦。我们虽然刚才只读过第10到第14节，因为经文太长了，这个读到的时候这个时间不够了，其实我们需要从第1节读起的。我希望大家手中有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我们看到犹太人陷在神纪律的痛苦之下，不是因为他们受神严厉的训练，而是因为 他们受神严厉的惩罚。我们到第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很熟第十一节。我们背圣经的时候，我们接受门徒训练要背圣经的嘛，当然会背第十一节的。但是不会读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但是我们不明白第一到第九节，我们不会真的欣赏到十一节的美。这张经文的记载是597到586之间，希望大家手里面有个插页，你会见到我写了三个重要的数目，605、597、586，这是年份，是主前的年份，主前605、主前597、主前586。你可以说是周朝，将个周朝末期春秋的时候了。换句话来说，第二十九章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未曾是最后一次的沦陷。586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的沦陷，因为586耶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最后一次围攻耶路撒冷，586耶路撒冷最后沦陷，焚毁，圣殿被焚毁，586衰底家被挖盲两只眼，拉去巴比伦做奴隶。耶路撒冷差不多全部的人口586被放逐，被俘虏到巴比伦。但是586那个放逐只是一连三次的放逐，最后一次，不是唯一的放逐，是三次放逐最后一次。我们读第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586年，二十九章不是记载586最后一次的放逐，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西底家现在仍然差遣公使去尼布甲尼撒。我们要记得的，被掳放逐一共其实有三次那么多的，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605。我们读中，我们读主日学的时候，现在读《但以理书》，是不是？你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拉去巴比伦，那个是第一次的，那个是605年的第一次放逐的。列王记下24章，列王所以和历代志下36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约雅敬，约雅敬是服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控制之下的。598这个约雅敬反叛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想亲善埃及。尼布甲尼撒王当然不能够容忍约雅敬将他口中的对象转变嘛，所以598开始领军围困耶路撒冷，为期三个月的围困耶路撒冷，但都是因为约雅敬反叛巴比伦。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面临大灾大祸咯，但是约雅敬有福的，是约雅敬背叛尼布甲尼撒，现在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但是约雅敬有福的。为什么他有福呢？围困三月的开头的时候他已经死了，眼见不到那些凄凉，眼见不到耶路撒冷沦陷。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根，一根一两个的根，接受了犹大的王位，承继了约雅敬的王位。这个约雅根受罪了，做皇帝做了三个月，就被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放逐到巴比伦去的书。列王记下24章，历代志下36章，告诉你听，约雅根拉了去了，约雅根的王母母亲拉了去了，约雅根那些皇后妃嫔拉了去了，犹大那些最高级的领导拉了去了，7000个最优秀的军兵拉了去了，1000个最高技术的木匠拉了去了。那时候是597年，597年那个放逐是第二次 被掳放逐的。押假让押根到巴比伦之后呢，巴比伦王就将让押根的王叔摆在犹大的王位上面。这个王叔的名字叫做马探雅，将马探雅摆在犹大王位之后呢，即刻改名，改他的名字叫做西底家。为什么将他的名字改？尼布甲拉尼撒即是说对西底家说，是我将你摆在王位上的，是我改你的名字的。换个说话来讲，我 立你做皇帝是我的权，改你的名字也是我的权，你现在就是我权势之下的，你是受我操纵的，你是受我控制的，你是我的下属来的。那是597年犹大第二次被放逐被拉去。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花时间讲你讲这些说话，因为正正是第一到第二节你的叙述。耶利米书第29章第一到第二节就是记载约雅根犹太第二次被放逐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二节，大家一起，多谢 Luke,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一起来同声读第一节开始，请。写信慰问被掳的人民，以下这一封信是耶利米先知从耶路撒冷寄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以及尚存的长老。这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二节，请大家读埋第二节。这是在耶哥尼亚王太后宫中的神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领袖、工匠和铁匠从耶路撒冷被掳走以后。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押根，同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名字。中国人很多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中国人有很多名字嘛，是不是？我有两个名字的，我第二个名字你不知道的，因为我不用的嘛。犹太人一样的，同一个人有很多名字，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很烦很杂很乱，为什么呢？个个都同名。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押根。耶路撒冷全数的人口的时候还未曾放逐到巴比伦，因为29章的时候西底家仍然是犹大的皇帝，但是经过两次的放逐了，已经有成12000犹太人现在在巴比伦那处了。他们虽然在巴比伦不是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几年而已，流亡的年月还未曾长，但是流亡的经历太凄惨了，流亡的经历太深深的受创伤了，约押根王位已经崩了，国已破，人已亡，所有的财产都被夺去了，现在只留下一条命仔，他们眼前有什么前途啊？正好像1949年，大家记得1949年有很多人说是解放，但是如果你是走难的，你不会说是解放，你会说是沦陷。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心理，这班被放逐他乡的犹太人眼前有什么希望啊？他们那时候正正是上尽神纪律的痛苦啊！耶利米知道犹太人在巴比伦当时身处的惨境和凄凉痛苦，所以耶利米就写了这封信，第一节你说了这封信去给巴比伦的犹太人。第四节开始叙述到信的内容。那耶利米怎么能够将一封信送到去巴比伦？我们要记得那时候西底家仍然是尼布甲尼撒的木偶来的，我们要记得当时西底家与尼布甲尼撒仍然有外交关系的，仍然有外交信袋，这个 diplomatic pouch 即是国家最机密的那些文件呢，不用经邮递的，不会经 Federal Express 的，是那些公使亲身带去另一个国家的。那个时候有信袋将那些最重要的公民带到去巴比伦的，公使就是第三节那个以利亚撒同埋基马利呢两个人。你一齐嚟读第三节，你一齐嚟读第三节。 凡的儿子以利亚撒为希勒家的儿子加玛利带去的，他们是犹大王西底家差往巴比伦去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信这样说。你说神有那时有什么说话给被放逐的犹太人听？神说我给你们的痛苦纪律是很长很严酷的，神说你要尝尽现实的痛苦，你要尝尽为仇敌求福的痛苦，你要尝尽拒绝方言假话的痛苦。我希望大家手里面有印给大家的那些大纲，你写低写不得切没紧要，可以揸住那张大纲回去再想想。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活在虚幻梦游之间？为什么这么多人活在 fantasy 之间？为什么今时今日这么多人活在那些否认 in denial 之间？譬如我一个人，有一个人他很大好酒很厉害的，是一个 alcoholic。 如果他要人生的改变，如果他要参加 AA， 他第一个说话要讲的就是我有问题，我需要更强的能力来救我。不去讲这个说话的人就是否认我没有饮酒的。为什么今时今日这么多人活在否认当中？为什么这么多人活在失败当中？因为现实太痛苦了，现实太痛苦。神给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在巴比伦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你们不要梦想回归了，你们不要梦想能够重拾家园。回归的时日你们一世人都不会见到的，你们的儿女也都未必见到的。既然回归没你们份，你们不如准备长住在巴比伦，你们不如尽量在巴比伦里面舒服一点，因为刑期已经定实，无论你的行为多优良都好，都不会提早放监的。你看第四到第六节，神就是这样说，一起来读第四到第六节，大家一起。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把你们的女儿出嫁，可让他们也生养儿女。你们要在那里增多，多而减少。神对他们说，你起屋啦，你们定居啦，你们向巴比伦政府拿张绿卡，不要以为可以拿张旅游护照去巴比伦，不要以为你可以在那里住帐篷，可以准备露营，因为你们没有边处去的。犹太人很容易会活在否认当中，当时被放逐的犹太人很容易会拒绝接受现实，犹太人很容易会以为现在我们在巴比伦不是奴隶的，我们现在是游客来的。犹太人当时很容易以为现今的痛苦只是一个梦，很容易会说神怎会惩戒我们啊，警告一下我们之嘛。但神对犹大人说什么？搣下自己啊，搣醒自己啊，打醒自己啊，因为现在你们身处的痛苦啊，不是一个梦来的，是一个现实来的，你们没有什么地方去的了。现实很痛苦的，但是为仇敌求福也都是痛苦。主耶稣是不是期望我们爱我们的仇敌的？主耶稣是不是期望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祈祷的？我相信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给我们的期望是带给我们很深痛苦的。主耶稣在十架上是不是祈求天父宽恕这班人？这班人现在钉死着耶稣，最后那啖气耶稣都说父神宽恕他们，你会容易吗？十字架上面的痛苦是那时看到的，耶稣为苦害陷害杀害他的人祈求宽恕，是一个十架上面痛苦之一来的。 某某人好深深地伤害你。但我们这一班年长一点，我们经历深一点，我第一堂跟年轻一班人讲，说某某人好深地伤害你，他们或者不是几体验得到，因为年幼一点那些好受我们保护的嘛，是不是？没什么机会被人伤害的嘛，是不是？但我们这一班老一点的记得吗？某某人深深地伤害过你，你为他求福吗？你不是一个享受吗？我相信不会是你一个享受，太神俾被放逐的犹太人所讲的说话，正正是这个要求。你看第七节，你一起读第七节，刚才没读过，所以你要读第七节。我把你们恼怒的那城，因为他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巴比伦人刚刚的破碎犹太人最珍贵最珍重宝贝的，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所有的财物都被夺去了，所有的财物都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又失了，国家的尊严又没有。现在神对他们说，你要为巴比伦人祈求，你要为他们求福，你要为他们求信。我们不要忘记这封信被收的时候呢，是586之前的。意思即是什么？意思是最凄凉啊仍然在前面的。犹太人当时所受的苦啊，还未行最深的苦啊，最凄凉的还在前面啊。现在神叫犹太人为巴比伦求成功，好像神对中国人，对菲律宾人，对美国的战俘，英国的战俘，1942年神说你们为日本人求成功求顺利。大家明不明白那个比例？你说一个享受吗？以为一个痛苦啊？神就是这样对犹太人说，爱你的仇敌，你不要告诉他，这个是人自然的，不要告诉他，这个是人享受的。身心伤害我们的人，要为他求福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现实是痛苦，为仇敌求福是痛苦，还有拒绝方言假话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的。如果方言假话不是那么令人舒服的，如果方言假话不是那么大吸引力的，如果方言假话不是那么受人欢迎的，我们存活这个人世间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欺骗，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虚假。为什么人那么喜欢讲假的话？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听方言假的话？因为方言假话令人欢慰， makes people feel good。 人世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每个宗教都是带人上天堂的那条路，这个是一个方言的假话，人很喜欢讲，很喜欢听。为什么？因为这句方言假话令人很欢慰，因为你接受这个方言假话的话，就是说，哦，我可以拜任何一个神，没有拯救的神我都可以去拜他咯，因为我无需转变方向，因为我无需转变我人生的方向嘛，我无需悔改归主嘛，亦都可以上天堂。你说人会不喜欢听？拒绝方言假话是很痛苦的，对流亡的犹太人这个就是他们身处的痛苦。你看第八到第九节，一起来读第八到第九节，大家一起。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要把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欺骗，我们要记得当时一次二次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中，有他们的祭司，有他们的先知。你说他们会向被放逐的犹太人说什么说话呢？他一定会向流亡中的犹太人说他们喜欢听的话。那如果你是当时被流放的犹太人当中其中之一，你会喜欢听什么话？当时犹太人会喜欢听什么话？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说，哎呀，这个流亡的凄惨啊，是很短暂的。他一定会喜欢说，我们身处了一个痛苦，很快会过去的。快到几时啊？两年。快到两年，我们要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如果有圣经可以回去，如果都可以找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二十八章一到第四节。Oh, thank you so much. 一到第八节，当年那里开始。OK, 可以 ,OK, 我们一起来读。假先知哈拿尼亚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开始执政的第四年五月，基片人押索的儿子哈拿尼亚先知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的面前对我说，第二节，写信慰问被掳的人民以下这一封信，是耶利米先知从耶路撒冷，哦 sorry, 这个不是了，这个29章了，这个28章第2节了。28章第2节了。哦 thank you. 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已经截断了巴比伦王的轭。第3节。年之内我必把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方掠到巴比伦去的，都带回这地方。还有第四节，我也必把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都带回这地方，因为我必截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快到几多年了？两年730日。每个人都会想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些假先知说什么？两年两年两年快不快过？两年几快过？我还记得我二十岁那个时候，刚刚考完大考，大学二年级的大考，我坐回到房里面，坐下在我床边，我的房友我的室友都在说，我说 Toby, 我说你知不知道，领不领会得到啊，我们大学生涯的一半啊已经过去了。两年，他说哇，真是很高深的思想、哦、What a profound thought. 两年几快几快过去、啊、在流亡中的犹太人当然喜欢听这些说话，哪个人不喜欢听这些说话？哪个人不喜欢说痛苦会很快的消逝？哪个人不说，哎呀，现在这么凄凉的境况很快会过去、啊、你伤风感冒你就见医生，你最不想医生讲什么说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或者你是很精明的呢？我很愚笨的，我伤风感冒健身，我最不喜欢医生告诉你 It's a viral, It's a virus。 为什么？如果是 virus 的话，中文我不知道，如果是 virus 的话，不能够写抗生素给你的，他说你要挨几天自然会过的。哦，我最不喜欢听他的说话，我最喜欢听他说什么？我最喜欢听他说、oh, It's a bacterial, 我现在写了最强的特效抗生素，你吃两粒、啊、你今晚吃晚饭之前、啊、已经很舒服了。哪个不喜欢听即时解痛的？但是两年是谎言假话，犹太人极其希望这个是真，但是神说什么？你们不要想了，事实是没有即时解痛的。假先知只能够给人虚假无实的希望。人就是这样的了，人说什么都信，因为人喜欢听谎言假话。谎言假话令人很宽慰的，两年之后回归的，两年之后可以重拾破碎的家园。事实是痛苦、啊、为仇敌求福是痛苦、啊，拒绝谎言假话亦都是痛苦的，全都是因为犹太人的不忠不诚，完全都是因为神守他的诺言。如果不是两年的话，惩罚犹太人有多久？神的信息第29章头一半是惩治的纪律， 情字的纪律一定是痛苦，但是下一半呢，第十节开始到第十四节呢，下一半是纪律背后的爱。你看犹太人背叛神了八百年，由入迦南到亡国八百年，他们只是祈愿期望神给他两年的情字，好一个法官对一个谋杀罪名成立的犯人说，我现在给你两年，两年什么看守行为，两年 probation， 你说是公正公义，神是公正的神，公义的神，亦都是怜悯的神。在流亡的犹太人，他们要知晓他们背叛神那个大罪，但是神仍然的向他们显露他的惩罚背后是他的爱。神说七十年，七十年一世人的人生，七十年。第十节，你再一次来读第十节，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带回这地方去。神说刑期是七十年，大多数的解经家呢说这个应验是五一六应验，五一六应验。巴比伦是539被波斯歼灭的。我们当中如果你、哦、刚才不是 读主要学啊，刚刚读但以理书第五章，是不是有指头在墙上写字啊，那段嘛，唔记得但以理对巴比伦最后个皇帝话乜嘢，今晚你就冇命啦，今晚巴比伦王就被歼灭啦，就係539，因为当晚波斯王古列歼灭巴比伦，539歼灭咗巴比伦之后，佢即刻颁布一个命令，让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放逐嘅巴比伦嘅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回归，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他们即刻做乜嘢？他们即刻重建圣殿，但是他们只能够见到圣殿的地基，就要停工，被迫停工，因为四面的敌人要挟他们，他们被迫停工，一直要等到52年，在哈该的领导劝勉之下，在撒加利亚先知的劝勉领导之下，他们才重新的再执翻起重建圣殿的工作。516被他们完成重建圣殿。你计下条数，从586年开始圣殿被焚毁，到516圣殿重建完成，是不是正正是70年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头观望，回头观望看到过去的事迹，很容易见到神的信实可靠。但是如果你是当时被放逐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是遥遥远远的将来，你看不到的，你怎能够过当前痛苦的生活呢？你揸住乜嘢作你嘅肯定啊？一年计一年嘅，你越来越老，你越来越弱；一年计一年嘅，你嘅悔意、你嘅罪疚越来越深；你一年计一年嘅，你嘅伤痛越来越重越深；一年又一年嘅，你嘅怀疑啊越嚟越大。你怀疑神系咪遗弃咗我哋？你怀疑神的愤怒是不是永无止息？你怀疑你们的痛苦是永无终结？耶利米写这封信第29章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要他们晓得，你们要预定准备你的心过70年流亡的生活。第二个原因是向他们肯定神的纪律背后一定是爱，而你咪向佢哋宣告，神绝对唔会遗弃你哋、遗忘你哋嘅，因为你哋系神嘅选民，神要使用你哋，藉着你哋将拯救俾个万民嘅。神对耶利米、对犹太人肯定，神唔会遗弃、忘记你哋嘅。你哋系神嘅选民，因为神要用你，藉着你哋将拯救、将祝福传与万国万邦。对阿伯拉罕就系咁样讲啦。神绝对不会遗弃你们，但是耶利米怎样向他们肯定神的爱？第十一节，神说你的前面 神预备了最美善的计划的。你们今天的人生不是偶遇来的，每一分一秒都是计定的，每一步每一个遭遇每一个将来都是预算计定的。神的计划是什么？是赐福给你的计划，赐平安给你的计划，你们必定有美好的前途，你们必定有美好的将来。神一定会听你们的祷告，你们悔改归主的时候，神一定会接受你们。当你们翻转头的时候，神一定会将你带回到去你们离开这么久的故乡。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你们旧约的神是残酷是无情的神，不要让人对你说你新约的神才是慈爱的神。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固执的讲这句说话，是因为他对圣经一点理睬都没有。人世间是哪一处找到一个宗教，找到好像旧约圣经里面那么满有慈爱的神？人世间是哪一处找到理论，找到哲理，找到思想，找到什么主义，被你找到好像旧约圣经里面一个这么亲身像父亲一样的对待我们？他公正公义一定会有纪律，但纪律之后一定有慈爱。神给犹太人的纪律是惩罚的纪律，痛苦的纪律。但大家要明白，不是每一个痛苦都是因为罪，不是每一个痛苦都是因为罪。一个运动员经过很痛苦的纪律，是不是因为他有罪？不是，他经历痛苦的纪律是因为他要有一个目标在他面前，他要为这个目标奔走锻炼。一个精英的战士经过痛苦的纪律，不是因为他们有罪过，而是因为他们向前面的战役锻炼预备。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很相关的应用的，没有人没有痛没有苦的过一生的，痛苦不是基督徒能够避免的，不能够 exam 的。神没有将痛苦从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拿走的，基督徒每日都要做这个选择。我要执起人生的痛苦，是因为罪呢？是因为我背叛神？是因为我不听神的指教呢？抑或我执起我的痛苦，是因为我要达到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和目标？每一个人都要，每个基督徒都要拿这个选择。我执起我今天的痛苦，是因为我的罪过，抑或是因为我要领受神的锻炼，领受神的苦练，因为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他最美最善的计划。无论我们选择第一抑或第二，神的爱一定是在祂的纪律之后的。但我情愿领受痛苦，是因为我为了要达成神我在我人生里面的计划，我要为那个目标，我要为那个计划来锻炼。我情愿从背叛神而来的痛苦，无论几短都好，从背叛神的痛苦来的痛苦，无论几短都好，都是出自神的愤怒。但是为了要达成神在我人生里面那个计划而锻炼而纪律，那个痛苦无论几长都好，都是出自神的喜悦，都是出自神的心意。我们当中很少有出色的运动员，或者五十年前不要看小大家，我五十年前我都很厉害的，你信不信？我四十五年前我踢球的，虽然差不多成场波都坐在那个板凳的树，没人信的，我很厉害的，跑一米跑一里我六分钟跑完的。为什么？因为我很想，如果我六分钟之内不跑完我一个米的话，那个教练不会给我入球队。为什么我入球队呢？不是因为我真的想踢球，那么瘦哪里能踢球啊，是因为我想写在我的大学申请表上面。 唔好笑啊！我哋年青嗰时候啊，都有啲释出过噶。但系而家今日还有乜嘢运动嘅出息啊？系咪？我而家今日还有乜嘢想学琴啊？唔好旨意啦，翻嚟听 Angela 弹琴啦。系咪？唔好旨意学到乜嘢啦？我哋今日还有乜嘢可能做精英嘅战士啊？但系我哋每一个人，无论几老都好，无论几弱都好，都有神俾我哋嘅呼召噶。我哋人生里边有佢嘅计划，有佢嘅目的。我哋为咗达成神在我哋人生里边嘅目的计划，我哋今日仍然嘅系操练，我哋今日仍然嘅锻炼，唔系容易噶。冇锻炼冇纪律系冇痛苦噶，但系嗰个痛苦无论几长都好啊，都系出自神嘅喜悦。都是出自神的心意。我们让每一个人将这个目标摆在你的眼前，一起祈祷。天父，你在你献上感恩颂赞，一封信2600年这么长，仍然在我们的手上，仍然在我们的眼前，仍然在我们的耳中，被我们听到接受，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但愿里面的肯定成为我们人生的推动，但愿里面的警告成为我们当前的境界，好使到我们接受从你而来的苦练，不是因为惩罚，而是因为你要我们达成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和心意。恳求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一起起立有一个回应的诗歌。